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百姓难移。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否决定了自己有些事情很难跨越和改变呢？就是否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的毛病的确是很难改的，如果你不下苦心，就算你学了佛你也改不了，所以人家说狗改不了什么什么的，听得懂吗？所以实际上，
那明白了。
他就意思说，你这个人，如果你不往境界、不往菩萨这里去，你就像一个畜生一样，他是改不了他的习性的，人也很难改掉他的脾气。所以很多人像动物一样的，很难改掉自己烂脾气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比如上辈子在某件事情做错了，这辈子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继续做错，要修出六道轮回，需要愿力为导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师父，
愿力为导向就是彻底要改啊，就是我自己怎么恨自己啊，你这个毛病怎么改不了的啦，对不对啊？很多男人
对
啊，在好色的方面啊，嘴巴里说我坚决不要看见女人他就熬不住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怎么就改不了？还有很多人啊，糖尿病啊，看见甜的就要吃啊，对不对啊？
对，
那这就改啊，你看见了你就不要去看啦，啊，要咬咬牙呀，否则你身体不好啦。还有很多人拼命要钱不要脸啊，看见钱就拼命的要，看见有钱的人就是不像哈巴狗一样的，脸都还要跟在人家后面啊，对不对啊？
是
啊，这种人，这种人你说要叫他改毛病很难不啦？当然很难了啊，清心寡欲。不要去占有人间呐、还有畜生道那些啊，为了欲望而来满足自己的那些啊这些条件，来促使自己的内心的转变。所以这些就是属于受不了外界影响而影响内心的啊那些没有修得好的人，所以他当然是很难改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那师父，比如社会，我们受五欲六尘所染，我们尽量的避开五欲六尘，是这样吗，师父？
对呀、你今天钱方面过不了关，不去看钱，不去动钱，你就慢慢过关了。今天你女色方面过不了，就不要去看女人，对不对呀？少接触女人。
对对。
啊，然后你今天在官上做不过不了关的，我就不去跟人家争，不去跟人家求，我就不做官，那你不就没事了吗？啊，
明白了。
所以很多贪官他抓进去了，他还不卖账，他嘴巴里还要说，哎呀，我下辈子再也不要做官了。实际上不是做官的问题，做官可以清廉，你为什么不清廉啊？
是的，是的。那是否如果一个人像焦裕禄这样的好官，他在人间为百姓造福，没有学佛，但是他最终也会成为菩萨，是这样吗，师父？
会，焦裕禄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话，像雷锋，这个就是菩萨。我告诉你，他在人间做的行为已经受到千万亿众的大家的欢迎，大家的公认，这种人以后走掉一定做菩萨，就这么简单。
当一个人缘分当中有冤点，那么他可能会从心理上讨厌这个人，或者一想到他就觉得不舒服。可能只要我们有现在的情况，就会对对方产生相应的心理上的感觉。那么请教师父，这种心理的感觉能够人为的去除吗？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牵到我们的修行。
很简单，任何在外界对你的影响都能去除，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除。很多人外围的东西就像习惯一样，我问你习惯能愿意不愿意去除啊？如果你愿意改这个不好的习惯，你为什么不能改掉啊？你肯定能改掉的，对不对啊？小时候有些小孩子吃鼻屎，你说他现在大起来还会吃不啦？
不会了。
好了，听不懂啊？
师傅，
除非这个狗是吃屎，它不知道臭的。这叫狗吃屎嘛，它是畜生，我们是人，什么毛病都能改得掉，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平时修的过程中一直会认识到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错误，但是呢就很难一下子把它改掉，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知道错了，但是下次碰到这个事情又做错了，做完之后心里又开始后悔，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做，又做错了，就是很忏悔。那么想问一下师父，就是我们这样子明明知道就是不对，但是改不掉， 不断的这样的过程，是不是会产生更多新的业障啊？
那当然，100%产生的。一个人如果想知道自己做错还改不掉，那很简单。第一，毅力不够；第二，菩萨没有加持；第三，没有智慧；还有自己修心不够，过去的业障太深，所有的种种才造成了他改不掉。那改不掉就是自己找苦吃了。很简单，这个人说我看你酒我就是要喝，我改不掉，那对不起，肝就坏掉了。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嗯，
很多男人说，哎呀，我结了婚了，孩子都这么大了，我就是改不掉，我看见女人就是喜欢。好了，对不起，那你一定犯错误在生活上，对不对啊？那你的家一定破掉。
对，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修心就是改命，修心就是改运，必须要改，没有什么改不掉的。活在世界上改不掉的人就是没有毅力的人。
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啊，
我们一定会好。
周围然后有很多中年同修嘛，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明白了师父讲的这些佛理，然后让他们说呢也说得明白，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毛病很难改掉。然后我也跟他们说，就是师父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就是末法时期嘛，就是已经没有时间让你慢慢改了，然后请师父再给他们开示一下可以吗？
没有时间慢慢改也得改。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你要不要抢救他？
嗯，要的。
好了，听不懂啊？
嗯，
就是说不活也得活，活了也要活啊，活了还要更好的活，所以尽量的把自己做得好一点啊，多帮助别人，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去改变自己，有条件的马上改变自己，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去改变自己，这就叫学佛，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是，就是说同修然后他就是做错事情呢，然后他总是不长记性，像这种同修他应该怎么办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我告诉你，没有记性不好的人，只有不上心的人。这种不说不长记性的话，我告诉你，这种人有本事呢，你把他钱放在哪里他都忘记，那真的叫不长记性了。
好，那倒不是的。
就好了，那就叫不重视。不是不长记性，不关心，不当心，不重视，那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乎，所以他才会忘记。我告诉你，在乎的人什么事情都记得住的，记得住吗？
嗯，是的，像我们念经一定是记得住的。
好啦，还有我讲啊，台长这话讲的还不透啊。
嗯，
这种人我告诉你，不大会说，哎呦，我忘记了。你想想看好了，真的关系到生命危险的事情，你说他会不记住啊？
嗯，
他怎么红绿灯红灯停他怎么记得住的？
嗯，是的。
出去就撞上了，还不明白啊？
嗯，明白。
好了。
嗯，好的，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开始。
乖一点了，你们这些孩子全部要有人家指导的，没有人指导会出很多事情的。
嗯，是的，我告诉你，特别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毛病，就是毕业之后，因为没老师了，家长又管不了了，自己感情上出事，工作上出事，生活上出事，身体上出事，全部都是毕业之后啊，没有这么一个老师管着你们了，听得懂吗？
是的，我周围，对，是的，师父，我周围也有很多学其他法门的嘛，然后他们的就是师父呀，就是说。就是平常就是不会像师傅像您对我们就是像那种小的细节都会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嘛，然后他们有很多细节然后还过来问我们，然后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我们只是说在我们这里面然后师傅教我们是怎么样的。
那就对了，
这样
你就昨天晚上200我们这个小小这个联谊会啊请了200多人的，你知道吧？
嗯，
啊，我们现在地方大了，所以大家都做得很敞开的，你知道，有一个女的佛友刚刚来，学了没多少，在下面打哈欠，嘴巴张得像动物一样这么大，台长都要管的，管了之后，你以后出去，你自己的风度啊，气质啊，都这么来的。
嗯，是的。
台长在讲话的时候，这个女的打哈欠，嘴巴张得来，真的 三个汤圆都塞得进去的。你说像什么样子啊？难看不啦？有人管不啦？像有爸爸妈妈管的啦？过去人家说了，什么野鬼呀、啊、野小孩子啊，不是有爸爸妈妈管的，所以要师父管的。不管怎么要学成庄严佛净土啊，每个菩萨都这样打哈欠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我同修啊，他之前也是嗜赌成性啊，然后输了很多的钱，然后让家里人帮他背了很多。后来他也修，因为他去年参加了师父的法会嘛，回来之后他就很精进的念经，结果后来前阵子又控制不住去赌了，赌回来之后，他才知道第一件事情就在菩萨面前狂念礼佛大忏悔文。那他这种，他事后回忆说，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是说他说明他身上灵性还是很厉害吗？
劣根性啊，劣根性啊，劣根性啊，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最好过去这种坏的事情不要去做过，做过之后他都有对他有一种劣根性，就是进入他的意识当中的。就是说人家说不能在他的第八世前中，在他八来一世当中，如果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果实，他一定还会再有机会。你明白吗？你比方说一个色眯眯的男人，你不让他去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咬着牙他不去看漂亮女人，不去动人家坏脑筋，这个都没事的。那么等到修到一定的时候了，他只要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来了，他心还会动，你听得懂吗？那有些人根本没有反应的，人家从来不动这种心的。那有些人为什么他就会动呢？因为他曾经动过，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啊。就这个道理。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是一样的？
对了。啊，对了，他这个对了，你这句话讲的完全正确。为什么呢？我们人是有贪嗔痴的，对不对啊？只不过他贪的大了，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他一碰到这种有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他过去曾经做过的，他就想做，明白了吗？
哦。
要改个毛病不是这么容易的。
嗯。
啊。傻姑娘，听得懂了吗？所以你要过去有很多女孩子说，哎呀，她是囚犯，我嫁给她，我知道她能够改过来的，她一定会改好的。我问你，有几个改得过来的？后来报道说，又开始打人骂人，出去抢东西，出去赌博了。等她谈恋爱的时候抓进去了赌博，结果出来了之后，哎呦，我再也不弄了，痛哭流涕。就跟台上很多弟子一样的呀，跑到台上这里痛哭流涕，台长我一定要好好改，改改改改改了，最后呢，改了最后改不了了，听得懂了吗？这个毅力，因为人的欲望，人的劣根性，它很厉害的，它是一种，就是像人家说像癌细胞一样，它会扩散的，你听得懂吗？
哦。
情愿，我告诉你，情愿找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去教他学佛，也不要去找一个已经犯了罪，你再去教他怎么改好，因为太难了，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大菩萨做得了，我们怎么做得了啊？佛菩萨里边广大无边，佛法无边，但是菩萨也对那些有劣根性的没有缘分的菩萨也度不了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
啊，你们这么大本事呢？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下去救地狱那些恶鬼，那些恶的那种恶灵，下面有不啦？救完了不啦？救得完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所以人家说情愿跟好人呐、啊、干净的人在一起啊。他脏过了，你再就你他脏过了之后，你再要去跟他好，完全把他改成一张白纸，你可能啦？一张白纸写过脏字的，再把它擦掉，很难的。一个男人，你除非你无所谓，对不对啊？他跑出去找过女人了，他就是脏了。时间长了他还是那个样，你只有无所谓，大家随个缘吧，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啊？你想到彻底改变可能不啦？
哦，不可能。
你去问问民政局看，重婚的人有几个不离婚的？ 就是重新再结婚的，就复婚的。
嗯。
复婚了之后又离婚了，听不懂啊？
嗯。
怎么的可能啊？镜子摔破了，你怎么把它站起来啊？那是戏剧里面写的破镜重圆，很难的。人的劣根性太重了，现在的人多自私啊！现在的人，我告诉你，满肚子坏水。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菩萨说要我们学佛啊？要干净啊！
我弟弟是82年属狗的，他是聋哑人。然后过去的10年当中，他3次进宫，就3次进监牢，然后现在还是不太安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身上有魔呀。有魔的人就非常非常容易被魔所控制，被魔控制的人做任何坏事他都身不由己，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好好的给他念小房子，帮他把身上的魔去掉。一个人中了魔了，邪魔了，他就会啊不知悔改，你听得懂吗？
对，
所以不能让他中魔啊，把他身上的魔去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念小房子。
先有一位同修，他年龄也比较小，也是非常发心，然后平时生活中一直帮助大家，默默的也做了很多功德，但是现在大过年的，大家我们家人都在团聚嘛，这位同修的家人就是不能团聚，因为姐姐被关在那个看守所里已经有1年多了，然后也不能见面，今年2月9号开庭的。现在在等待审判的结果，如果这个姐姐如果被判无期徒刑的话，他们全家人估计都要疯掉的。现在就是想为这位同学想就是问师父，如果在还没有审判结果出来这段时间，应该怎么为姐姐念经，能够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姐姐。
我上次跟他讲过了，首先他姐姐自己要相信的，他不相信有什么用啊？疯掉了，疯掉人多呢，你去看看好了，监狱有多少人，看守所有多少人，做坏事受报，疯掉也正常，谁叫你们做坏事的？很简单，他自己还不相信，人家说还没有忏悔之心，那这种人谁救得了他？好了，
对，但是这位同修真的蛮可怜的。
好了，
就是
你去看看地府吧，什么时候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看看那些人可怜不可怜，还在挖心挖肺他们呢，还在下油锅呢，你怎么不心疼他们呢？世界上哪个人不心疼，哪个人不可怜啊？你还是自私啊！记住了，菩萨看见那些无缘的人，只能掉眼泪，没有办法。只能救无缘，菩萨也救不了无缘之人呐。他不相信，你怎么救他？你告诉我呀。好了，不要讲了，台长没这个能力。你叫他自己去求观世音菩萨吧。
同修帮他姐姐念经，应该是就是说要念他姐姐的药经者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不要念？
随便，不要再跟我讲了。你再跟我讲，我就挂电话了。
行，
这种烂气场，这种人，我告诉你，很多事情罪有应得，你跟我记住了。都是缘分，吃喝玩乐的时候，当官享受的时候，怎么不想到今天呢？要看他一眼都看不了的，这种人骄横跋扈，自己不知道天有多多高，地有多厚啊！真的，只知道自己在位的时候，下来了就知道了。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妹妹无非也就是拿了他姐姐太多钱了，心里又对不起他，叫他自己好好念念经嘛就好了。有什么好讲的？到今天还不觉悟的人，我告诉你没有办法救的，台长都救不了。你今天把观世音菩萨请来，不一定救得了他。你记住了，菩萨也不会救那些犯了罪自己又不肯觉悟的人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真的很厉害。说，他妹妹拿着他的钱，后来回去一问，真的是这样子的。
否则会这样的，人没有厉害，利益冲突的话，谁会帮谁啊？现在的人都是真的，以欲望为自己的宗教一样的， 真的，每天就要名啊，要利啊，就是自己以为这是自己的信仰呢、啊。欲望为信仰，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啊。